下面请收听有声书《西藏的护法与神鬼》，台湾学域出版社授权，西藏之声制作，由端云播讲。附录四：大赦国际关于凶天信徒受虐之指控的立场。国际特赦组织又称大赦国际，关于指控藏族雄天护法信众受虐的立场。国际特赦组织接获大量材料，指控藏传佛教雄天护法信众的人权遭到侵犯。这些所指控的行为主要发生在印度的藏人社区。国际特赦组织接获的资料并未提供本组织采取行动所需的侵权证据，如严重侵犯基本人权，包括凌虐、死刑、法外行动、任意拘留、监禁或不公正审判。纵然认识到宗教信仰的争端可能是复杂而高争议性的，但国际特赦组织无法介入宗教事务的争论。国际特赦组织积极关注在西藏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其他地区的严重侵犯人权状况。1997年，西藏民族主义者和宗教团体遭到广泛的镇压。据报，当年至少有96名以僧尼为主的藏人因平和行使基本自由而遭拘禁。寺院中持续的爱国教育引致许多僧尼被捕或遭逐出寺院。西藏的狱中条件依然严峻，受刑人常因轻微触犯狱规而遭施虐。您正在收听的是有声书《西藏的护法与神鬼》，台湾学域出版社授权，西藏之声制作，端云播讲。附录五：藏人活动人士单增多吉的文章。那些反达赖喇嘛的抗议者应该知道的六件事。在当今时代，很少有领导人像达赖喇嘛这样在世界各地赢得如此广泛而持久的欢迎与尊敬。他孜孜不倦地推进社会正义、普世责任、世俗伦理、跨宗教和谐以及非暴力原则。通过这些努力，他为减轻人类的苦难和增进全球总体幸福做出了不朽的贡献。自然，很多民众必定会对一件事感到非常困惑。在尊者最近访问美国期间，一个神秘的抗议团体一直如影随形，从阿拉巴马到普林斯顿，到波士顿，到纽约。这些抗议者是何许人也？他们来自何方？他们对达赖喇嘛有何诉求？谁会从他们的抗议中获益？以下是你必须知道的有关这些反达赖喇嘛的抗议者的六个基本事实。第一，他们是格鲁派至上主义者。这些抗议者属于一个边缘化的佛教极端主义团体，他们信奉一个名为凶天的神灵，追求实现格鲁派至高无上的地位。图伯特佛教有五个主要派别，即格鲁派、萨迦派、宁玛派、噶举派和觉囊派。在格鲁派内部，有一个支派因信奉凶天而历来禁止其成员阅读其他派别的经典，也禁止师从非格鲁派的喇嘛。这种格鲁派至上的意识形态历来备受争议，同时也在过去的几百年里加剧了图伯特佛教各派别之间的紧张关系。而达赖喇嘛之所以劝阻别人信奉凶天，也正是出于试图根除这种偏见。遵循一贯的鼓励进步与改革的政策，达赖喇嘛本人尽管传统上属于格鲁派，但是他就曾经向不同派别的喇嘛学习，并且鼓励所有不同派别 受到同等的尊重。达赖喇嘛这些旨在增进跨派别和睦相处的改革措施，使得他成为了这些格鲁派至上主义者的眼中钉。第二，他们将达赖喇嘛称为独裁者。这些抗议者指控达赖喇嘛是现代世界最糟糕的独裁者。这样的指控仅仅暴露了这些人生活在怎样一种扭曲和受蒙蔽的世界里，而事实上他们自己的团体，即所谓的新噶当巴，就由这样一位人物所领导。除了自己的作品之外，他禁止其学生阅读任何其他作家的作品。西方凶天协会是新噶当巴的前沿组织，最近针对达赖喇嘛的抗议活动就是由这个团体组织策划的。这个团体相当于佛教中的维斯特布鲁亲信会。这个团体不属于任何主流教会，而是以极端主张闻名于世。读者可以阅读这些第一手记录，从而了解新噶当巴是如何胁迫其信徒对达赖喇嘛进行攻击。第三，达赖喇嘛是穆斯林。这些抗议者曾经指控达赖喇嘛是穆斯林。首先，使用穆斯林一词来辱骂对方，就带有种族主义和伊斯兰恐惧症的意味，而这些理念在当今世界没有容身之地。但无论如何，宣称世界上最著名的佛教徒私下里其实是一个穆斯林，这本身就是一件滑天下之大忌的事情，根本不值得对其进行任何认真的回应。他们还声称尊者是假达赖喇嘛。如果确实如此，那么谁是真的达赖喇嘛？莫非格西格桑加措是真正的达赖喇嘛？他是这个格鲁派极端团体的领袖，在他的休息中心只能读到他本人的书籍和作品，或者他们是在等待北京去寻访认定一个真正的达赖喇嘛吗？您正在收听的是有声书《西藏的护法与神鬼》，台湾学域出版社授权，西藏之声制作，端云播讲。第四，这个格鲁派极端团体得到了中国政府的支援。1997年，一位德高望重的图伯特学者连同他的两位学生在印度达兰萨拉遭到暗杀，而他曾经批评凶天信仰偏离了真正的佛教教义。刺客逃离印度并径直逃往中国，那里是他们的避风港。印度警方将凶手直接与凶天团体挂钩，国际刑警也向中国发出了红色通报。对于北京而言，有关凶天的争议提供了一个诋毁达赖喇嘛和破坏图伯特事业的机会，因而他决定支援这个格鲁派极端组织，以此在图伯特民众之间制造纷争。这个策略正好符合中国分而治之的政策。请阅读更多有关中国为凶天团体提供资金的故事。第五，他们找错了攻击对象。这些抗议者当中占绝对多数的是美国或欧洲白人，他们把自己打扮成图伯特僧人和受害者的模样，而这些享有特权的西方国家公民所攻击的达赖喇嘛则是一位有家难回的难民，他既无军队亦无远景用以压制他人的宗教信仰自由。因而这些攻击不仅是荒谬的，而且是一件彻头彻尾的恶行。这些抗议者声称要捍卫纯正的格鲁派传承，但是他们欺世盗名的行为对这一传承造成的威胁远非达赖喇嘛的改革政策可以企及。这些人与达赖喇嘛管控的任何组织或机构都没有丝毫的关联， 达赖喇嘛即便是想压制他们的信仰自由，也根本无从下手，而唯一可以对他们进行掌控和实施强制的人，也因此是可以实际上剥夺他们信仰自由的人，是格西格桑嘉措。这些人在不明就里的情况下就加入了他的神秘组织。请参阅以下这些成功逃离新噶当巴组织的人提供的证词。第六，这些抗议者旨在破坏图伯特事业并推进中国的计划实施。在新噶当巴和中国政府的言辞之间有着一种令人不安的呼应关系，他们两者都指控达赖喇嘛是 CIA 的傀儡，两者都把达赖喇嘛称为纳粹，两者都认为1959年以前的图伯特是封建农奴制。这个团体希望你相信是 CIA 救了达赖喇嘛一命，还很可能甚至希望你相信中国人从达赖喇嘛手中解放了图伯特民众。但是如果没有 CIA， 达赖喇嘛根本不可能逃命的说法纯粹是一种虚构。这种说法不仅歪曲了历史，同时还篡改了图伯特抵抗战士冒着生命危险护送达赖喇嘛从拉萨流亡印度的历史真相。因此新噶当巴和这些抗议者不再仅仅是一群格鲁派至上主义者，他们还是中国政府实现其宏伟规划的最得心应手的工具，用来混淆图伯特议题，并最终使得图伯特争取自由的斗争失去合法地位。有关这个派别更为详细的宗教历史，请参阅图伯特问题专家蒂埃里多丹和罗伯特瑟曼教授的有关文章。